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可以回到西区来分享信息。嗓子有点哑，如果大家听不清楚的话，就请同工提高一些音量啊。启示录我分两次，那今天是上，一个月之后我会回来讲下。那因为时间有限，所以我讲的是启示录的重点跟实际应用，包括个人应用跟教会应用。那我最近才用五堂课的时间讲完了启示录，所以要比较详细的内容可以大家去看那边的视频跟讲义。那今天给大家看的图影片呢，我准备很多，有超过100张是以讲义的方式写出来，那个标题是大的，大家可以看得见，但是那个里面内容很可能字很小，我会把它念出来。如果没有念的话，有兴趣弟兄姐妹可以到教会的网站上去看，那个用电脑一看就很清楚。好，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把属天的启示赏赐给我们，叫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可以谨守遵行。求主你赐福今天讲的跟听的，都在你面前蒙你的祝福。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赶时间，所以麻烦同工把那个跳到全书进行的顺序那一页，前面我会略过几页啊。那看全书进行的顺序，耶稣基督的启示是第一章，地上的教会，天上的敬拜，请大家注意，有地上有天上，这是2到5章，接着就有3个七哈，七印揭开，这是第6到第7章，揭开第七印之后，开始有7只号角的吹，7号吹响是第8、第14章。中间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是一个宣告。那接着我们看7个碗是盛着神的大怒的碗来倾倒，那是第15到16章。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对称的形态，到了后来又有地上跟天上，有地上的大巴比伦城，这是双城记，第一座城是地上的大巴比伦城，那另外一个是新耶路撒冷城。大家注意到说，这个新耶路撒冷城是从天降临的新耶路撒冷城，或许有基督徒有观念说，将来我们要升到天上去与神相会，但是启示录的记载说 No， 是从天上降临新耶路撒冷城，在那里神的帐幕在人间。那最后结束的时候是耶稣基督的再来，主耶稣也宣告说我必快来。所以大家看他的这个结构上的对称性，我用这个颜色哈 color coded，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对称。那讲一讲中间的那3个七哈，揭开第七印的时候有极境，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极境约有2克。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7位天使，有7只号赐给他们，启示录8章1到2节。吹响第7个号有宣告，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我主是指主神，还有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那个时候其实后来还有征战，善跟恶的征战，但是一开始吹号就先宣告战争的结果是主必得胜。倾倒第七碗的时候有地震，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出来说成了，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这是启示录第16章17到18节，这是它大致的结构。我们回过头来看那个七印封严的书卷，我给大家看这张图，就你了解到说那个印的作用，它指的是什么。古时候的人有一个印在那里的话，就表示说这是封住的，你不是收信人不可以看。七在圣经里面代表是完全，表示说这一卷记载的人类历史的书卷呢，完全封住了，必须在宇宙当中找一位有资格揭开那七印的，才能够知道他其中的内容。后来我们知道说唯一配得的就是被杀的羔羊。然后我们看这个七印，每揭开一个印就有一件事情发生。头四印，羔羊揭开七印的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接着来的是红马， 第三匹马是黑马，第四匹马是灰马，但是在灰马呢，它有一个随从。圣经说，灰马的名字叫做死亡，它的随从叫做阴符。这是所谓的启示录四骑士。那我们再看，还有一头怪兽，叫做七头十角兽。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头十角七头啊，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这是启示录十三章第一节。至于这个七个头跟十个角的详细解释呢，在第十七章会出现。那个时候你发现大巴比伦，巴比伦骑在这个兽的上面啊，那个时候他会告诉我们这它代表是什么意思。还有一个更出名的是兽的印记。他要教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名或有寿名数目，这个寿名数目我们后来看到是666，都不得做买卖。这是启示录第十三章十六到十七节。那他有解释说，这个寿的数目，这个666，它是寿的数目，但是它也是人的数目。那关于这个数目呢，是有无数的传言。拿最近发生的事情来说 ，COVID 这个疫情发生的时候，就有传出来，基督徒传的，这都是基督徒传的，说千万不要打疫苗，你打进去里面有兽的数目藏在那里面，你就被印了印记哈。这些都是造谣生事的人说的话，兽的印记。那还有一个更出名的叫做哈米吉多顿。那这个地方呢，哈，我们看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启示录十六章十六节。这个地方呢，在旧约里面出现过好几次，它是在北国以色列的北边，在加密山附近的一个平原。那至于说将来世界大战是不是爆发在以色列的北边，就是这个 location 呢，未必如此。到时候我们就是。我在读经班有解释过它的意思是什么，但是对于这一点呢，又有很多人做很多的猜测。这样子我们就 带大家来到一个说一个反思点，一个 reflection point， 就请大家要想有一位早期的教父对我们的一个忠固善告啊，他就这是艾瑞纽，艾瑞纽生活的年代是 AD 130到202，在他那个时代，大家看这么早之前了、啊。在他那个时候，启示录刚写完没多久，就有人在猜测敌基督是谁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那艾瑞纽他就警告基督徒说，猜测是虚妄无用的，不要猜。那有些人就说我猜的对，他坚信说甲就是敌基督，有人说不对，乙才是，有人说丙才是，那就是他们全都猜错了，就两千年来就没有一个人猜对过。但艾瑞纽那个时候他很有属灵的先见，他说不要猜，虚妄的猜测，错误的结果，旁观者就那些慕道友也好，不信的人看，你看你看，你们基督徒猜的全都猜错了，是旁观者跌倒，是基督徒的信誉扫地。那艾瑞纽就劝告大家说不要猜，说当事情成就的时候你不要猜，一切非常非常的清楚明显，一看每个人都知道，全世界每个人都知道，你现在瞎猜些什么呢，不如是以信心安静的等待，静前度日，说不要好奇，更不要去散播谣言。我觉得我们需要记住这句话，我们更需要记住的是，弟兄姐妹，是主耶稣基督的教导。耶稣是怎么说的呢？马太福音24章36节，主耶稣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就没有比这个更清楚的教导了。主说不知道。我刚信主的时候，四十几年前就已经有人在计算70个7，算耶稣再来的日子。那这些年来不断的听到有人在计算主来的日子，或者说有人说他看到异象，然后知道主几时再来。10多年前在我们教会有个新来的一个姐妹，他说他在 YouTube 上看到有一位先知说耶稣8月份会来，然后他就把这个视频发给教会里很多弟兄姐妹，有人给我看，我就告诉他说你不可以再发了，他说好我不发了。过了一天他又开始到处去发，然后我就 禁止他来我们教会，禁止他参加团契，禁止他参加侍奉。牧羊人必须要保守羊群。他有没有说他做的不对呢？他说我要等到八月，八月过去了，那个预言没有成就，九月也过去了，现在十几年都过去了，他也没有回来道歉过。那像类似的事情多的是，有些灵性不稳的人，他一听他就在那边好奇，就去相信。才两个礼拜前吧，有一位读经班的一位姐妹跟师母和我分享说，最近有人找他去查经，他就去了。去了之后，他们正在查但以理书，又在计算七十个七。他听着听，他就想起耶稣说的话，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他们却在算出主耶稣几时再来的日子。他就知道这个读经班有问题，然后他说以后他就不去了。那弟兄姐妹，这就是你有读圣经跟没有读圣经的区别在这里。你没有读圣经的人，他讲的天花乱坠，那听的没有读圣经呢，他也听得天花乱坠，而且还会以讹传讹，胡说八道，轻信谣言。但是有读圣经的人，他一听就知道说这个是胡说八道，然后有根基的教会他就不会被这些动摇。那弟兄姐妹，事情的界限在这里。申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说，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怎么呢？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神要我们知道的我们已经知道了，谨守遵行就是了。但是那些有些那个界限是画在神那一边的，你不必去强解它，也不必去强求它。我们该知道什么，神让我们知道到某一个程度，到了时候神要我们都知道，我们就都知道。那我再跟大家看一下，就是启示录它的首尾的对应，有一个词就是阿尔法跟欧米伽，弟兄姐妹很熟悉。大家看到在启示录第一章第八节，谁在说这句话？说主神，他是主也是神，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到了二十二章最后一章，还是有同样的话出来，就是大家知道这阿拉法跟俄梅嘎是希腊文二十四个字母嘛，一个是第一个，一个是最后一个，所以主神这样子宣告。到的二十二章的时候，耶稣宣告说，看了我必再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是阿拉法，是俄梅嘎，是首先的，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什么意思呢？一个是主神宣告，一个是耶稣基督做同样的宣告，表示说我们的独一的真神耶稣基督，他是主也是神，他是初也是终，是起源也是我们的归宿，是一样的。那这就讲到整本启示录它的中心，大家刚刚看到那个结构是从耶稣开始到耶稣，也不能说耶稣结束，从耶稣又一个新的开始。那启示录中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启示的中心，中心人物耶稣基督。全书一开始就讲得很清楚，说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念这个启示或者是听而遵行的人都是有福的。那以耶稣对七个教会说话来开头，那以耶稣揭开七个印为全书的骨干，那个七号七碗都是包括在第七印里面，以耶稣战胜撒旦掌权直到永永远远为结局，并且以耶稣主耶稣啊我愿意来这句话作为全书的结束。那这就讲到一个重要的教导，它非常的平实，非常的不显眼，但是它几乎是整个基督信仰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教导，就是基督居首位，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他的教会当中居首位。那这个是启示录的中心的信息，耶稣基督他是教会的元首，这是第一章第三章。耶稣他以人子的形态出现，右手握着七星，就是教会的使者，行走于七个金灯台之间，七灯金灯台就是教会，对七个教会发出命令，显示他是教会的元首。第二个身份就是耶稣是世人的救主，这是第四到十六章。 耶稣以被杀的羔羊的形态出现，接受敬拜，配揭开漆印，显示他是世人的救主。那么耶稣爱我们弟兄姐妹，以自己的血使人脱离罪恶，成为神的子民，这是启示录里面的话。耶稣基督在启示录中的第三个身份是宇宙的君王，这是17到22章，就是大患难之后，耶稣他是以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身份再度降临人间，击败撒旦邪恶的势力，带来千禧年的国度、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以及新天新地的降临。那么谁不让耶稣基督居首位，就是这件事情真的很值得我们在主面前用谦卑的心来反省这件事情，就是有基督之名无基督之实的宗教现象或宗教乱象实在是触目惊心，到处都是。最多的就是人不让基督居首位，大牧师、大弟兄、大姐妹、长老、执事、理事，他们自居首位，那个冠冕没有放在宝座面前，或者是说要讨好会众，人的意见居首位。有没有这样的教会？你自己去看。政治居首位，就是最近特别明显嘛，什么红的、蓝的、绿的，福音派什么派的，以这些派别、这些意识形态为他最主要的根据，从这个根据里面来搞基督教的一些活动。基督居首位吗？ No， 他的那个颜色居首位，民族居首位，以血统文化还有所谓的这个基督教民族主义居了首位。再来神学，一直有人就是他最看重的就是他的神学，他的加尔文派、他的改革宗或者他的时代派，他的 whatever。他说我就从我这个神学立场来看你讲错什么，那个居首位。宗派浸信会，我是忠诚的美南浸信会信徒，这美南浸信会是什么？它就是一个人的机构，出现也不过100多年。基督居首位，长老会、卫理会，个人的经历，灵恩活跃的时代，他有一些灵恩的经历，说方言或特殊经历，那个东西不得了了，在地上打滚不得了了。还有就是教会，看重的就是他自己那个教会，多少人出席了，奉献多少了，事工怎么样，发展了怎么样，我的教会有没有比你的教会更大，那个举手位。但是圣经的教导是这些都不是，只有一位，就是基督必须举手位。那我们来看一个 reflection point， 一个反思点，讲到一个解释经文的一个问题，就是在第1章的20节，耶稣他亲口有解释一些东西。他说论到你所看见的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主就解释了，他说哦，那个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耶稣亲口解释了。那有没有人会更改主的解释？耶稣虽然这样子说，但是我认为是这样子，哪里有人这么胆大妄为呢？我举另外一个例子给你们看，有没有人这么胆大妄为。耶稣在四福音书里面呢，耶稣讲过好几个撒种的比喻，这个字太小我会念一下。其中一个撒种的比喻是这样子说，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几只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长苗吐穗的时候等等等，好，到最后的话就会分麦子跟败子。然后门徒就有人问说那现在要不要分，主说不要，等到他将来收成的时候分就好了。然后耶稣接着又来解释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这个是在马太福音13章36到40节，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进前来说，请把田间败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主就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注意了，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等等等。那耶稣说，这那个原文很清楚， cosmos 世界，你怎么翻它都是世界，田地就是 cosmos 就是世界。那你有没有听过有传道人或者基督徒说，主很清楚教导我们 不要把麦子和稗子分开。我们在教会里面有麦子也有稗子，你不要分，你要用爱心包容，等到将来主显现的时候，主自己会分。但是主从来没有说那个田地是教会，田地是 cosmos， 田地是世界。但是有人要说主很清楚教导我们教会里面有麦子跟稗子，那这是不是更改耶稣基督亲自的解释呢？就这种例子还很多。启示录的解释法，我把历史上出现了几个重点的解释法就放在那里跟弟兄姐妹我很简单的说一下好了。第一个就是灵异了，就说你看到这些红龙啊、怪兽啊等等等等啊，这些都是一些寓意故事，就是你听故事就好了。它的用意就是要我们好好的爱主，知道我们必定得胜啊，是写给那些在患难中的弟兄姐妹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说已经应验法，就是这个都在约翰的时代，就是第一世纪的时候，所有的启示录讲的一切都已经应验了，所以我们现在是回过头来看以前已经应验过的每一件事情，这是第二种。第三个比较 popular 是说历史是就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一个一个的应验，好比说到了什么中世纪已经怎样，哦，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已经是吹第六个号角了，然后现在我们发生这个疫情呢是第七个号角，所以我们现在大家要注意了，赶快翻启示录第七个号角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变成是这种解释。那另外一个就是它是未来法，就是你自己去读嘛，讲的都是将来的事情，他说的那些事情就是你翻遍人类历史都还没出现过，那就讲的说哦，这是将来必成的事情。有这几种不同的解释法。但关于那个七教会的意象，我就关于那个历史法或者是那个时代派的这个 dispensationalism， 我跟弟兄姐妹说一下，就是他根据这种神学立场呢，把教会的历史分成七个时代。这七个时代就是以弗所代表的是使徒行传时代的教会，然后士美拿是早期时代，别加摩是国教时代，就是君士坦丁大帝313年接纳基督教的时候，从那个开始。推雅推拉是天主教的时代，然后马丁路德改教1517年开始了萨迪教会的时代，菲拉铁菲是宣教时代的开始，然后我们现在是老底嘉时代，是1900年之后。这个是说他先有了一个时代派的观念，然后用这个观念来解释这七个。但是我问你，就你自己去读启示录，你有没有读到这些东西？启示录也没有说哦，如果你读了以弗所教会就是说AD 30年到100年的，老底嘉就是1900年之后的，没有吧。但是你先有了这观念，然后它里面还有不同的分支，就是好比说小群或者说召会或者尼托生的教导的话，就前三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目前是后面四个时代是同时存在，就我们现在是推雅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嘉四个时代同时存在。主所爱的就是要我们成为菲拉铁菲教会，特别不要我们成为老底嘉教会。那弟兄姐妹摘下有色的眼镜吧，我想这一页我们看一下，就是现在夏天我们多半我们在外面开车干嘛都会戴上太阳眼镜，你大家都知道你戴上太阳眼镜之后你看到的那个画面颜色就稍微有点不一样，对不对？你看到的就是你的眼色的眼镜跟实际颜色的那个混合。那如果你说我要看清楚，我要看它真实的颜色的时候，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脱下你的有色眼镜。那如果你已经有个先入为主的观念或者是神学立场或者是意识形态来读启示录或是整个的圣经的话，你看到的就是你的那个颜色加上实际的颜色的混合。你要看真正的颜色是什么，摘下眼镜。但有人要坚持戴眼镜的话，那我也没法子。七个教会是亚西亚的七个教会。那这里我跟弟兄姐妹说一个读经的事情，亚西亚的七个教会，亚西亚跟小亚细亚一样不一样？亚西亚就是罗马帝国在小亚细亚，就小亚细亚差不多是现在土耳其整个亚洲的部分，那个好像有点半岛型的很大的一个。罗马帝国在小亚细亚有六个省份， 那亚细亚是其中的一个省份，其他的省份包括本都、加拉太、庞菲利亚等等，总共有六个。那另外还有一个欧洲的省份叫做雅盖亚，那大家知道雅典跟哥林多就在雅盖亚省。那像这样子哈，就是亚细亚、雅盖亚跟小亚细亚是不同的地理概念，像这样子的细节你读圣经读得出来吗？那弟兄姐妹，读圣经认真他就认真，如果你是马虎的话，你影响到你读经的果效，读经的果效就决定了你信仰的正确程度。那读经马虎的人，他信仰他也信得马马虎虎，他信了半天，他以为他的教会就变成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大使命变成是举手决志，得救变成是死后上天堂，耶稣变成是一个白人美男子，连福音是什么都搞不清楚，悔改赦罪的道都讲不清楚，他还去带别人信主。那弟兄姐妹，你的圣经读到哪里？不是你们教会的主题吗？你的圣经哪里去了？你的圣经读到哪里你就信到哪里嘛。你不读圣经你就道听途说，而且你还会造谣，还会以讹传讹。好，这里就言归正传，亚细亚的七个教会，顺时钟方向的七座的教会。那以弗所这座教会有很多的优点，我现在就说主责备他们的那一件事情是失去了起初的爱，他起初的爱没了。 你做很多的好事主都称赞他，但是我 就主说我就责备你一件事情，你失去了起初的爱。那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稍微停下来想想，因为 这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教会失去了起初的爱那就不是教会了。所以到底什么是起初的爱？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个起初的爱，这个爱到底是什么？那第一个当然是爱主嘛，起初的爱必定是爱主，基督徒的第一个爱必定是爱主。你是神的儿女，神儿女起初的爱一定是爱神我们的天父。那主耶稣基督怎么爱我们呢？耶稣是爱的是罪人，就看我就知道了，看你也是一样，爱的是罪人，为罪人舍命。那你爱主的话才会去爱罪人，你一天到晚指责那些罪人，天天到晚骂他们排斥他们，那耶稣反而是爱他们，就是爱我也是一样，为我们这样的罪人舍命。你必须爱主才会有那样子的爱去爱罪人，你要爱神才会去爱其他的世人，神爱世人。那教会事工你讲了半天，教会事工一天到晚这个那个，教会事工的最基本的最后本质就是爱，你把主耶稣的爱、神的爱有效地分散给世界上的人，你才会发光发热。你有其他种种的优点，你劳碌忍耐不容忍恶人，有属灵的分辨能力像以弗所教会，但是失去了爱，久而久之就一切都变成是表面化。事情呢有没有在做？有在做，但是已经不再爱主也不再爱人。那不爱主跟不爱人的教会，他就算是教义再纯正，他立场再坚定，有什么用呢？耶稣责备以弗所教会，我讲根据主的责备讲一个故事，一个桃子的故事，很平铺直叙，大家一听就知道了，就不离初心。这个故事叫做不离初心。有一天村子里来了一位外乡人，他温柔慈祥，与村民呢一同工作，跟孩童一起玩耍，医治病患，安慰伤心的人。临走之前他留下一个桃子说，感谢你们接纳我这个外乡人，这个桃子呢送给你们，希望你们跟别人分享。说完就走了。那这个什么桃子这么宝贵呢？村长就很小心，他拿起桃子剥下桃肉，切成很多的小块，他就拿起一块一尝，不敢相信人间有这么甜美的桃子。旁边的人纷纷品尝，尝完之后大家都瞪大眼睛看着剩下的那个桃核说，这是个宝贝。于是小心翼翼地种下桃核，细心培育，几年之后桃树结实累累，村民一尝完全是当初那个桃子的复制品，全村大喜。村民说，我们要种更多的桃树，将果实与别人分享。于是桃树变成桃林，村民摆设起路边摊，以平时的价格 卖桃子，人群蜂拥而至，大排长龙。于是村子里有人就说了，这么多人呢，我们的桃子这么受欢迎，为什么不提高一些价格呢？于是提高二成，照样大排长龙，村民就扩大桃林，到其他城市设立门市部，改善包装，扩大宣传，调整价格，有没有越听越熟悉？为了防备别人拿他们的桃子去种，就说别人都是假货，只有本村的水土才能够长出正宗的甜桃。村民变成了生意人，关心的不再是与人分享，而是公司业务、市场占有率、营业额还有利润。就这样，村民呢还在种桃子，却已经不是为了分享。当初他们出于爱心接纳了一个外乡人，外乡人送他们美好的果子，要他们与人分享，他们也真的与人分享了。但是这份初心在欲望、野心还有利益面前早已经被人忘怀。有没有很熟悉的感觉？说回以弗所教会，不离初心。以弗所教会有许多优点，他们的事工还在做，桃子还在种，但是却离弃了初心。教会有了规模，教义也很纯正，有自己的传统和规矩，但已经不再爱主，也不再爱人，失去了起初的爱，找不到了。耶稣说，你们离弃了起初的爱。那历史中真的有一所教会是以弗所教会，它曾经兴旺一时，后来逐渐的衰败，最后就消失不见了。唯一留下的就是它的名字被保存在圣经里面。耶稣对以弗所说，然而有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且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后接着耶稣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我们需要注意。耶稣说，这不是光像以弗所说的哦，他说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看你的教会有没有耳朵。 Reflection point， 从这一点我们来想一想我们现在的基督信仰，现在的教会的形态。我来跟大家做一个反思。所谓这个道德的治愈的跟自然神论，这个 moralistic therapeutic deism， 这个是美国曾经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survey， 好几年的，它的一个结论，不但是美国的 youth 年轻人，还有年轻人的父母，整个的社会说，他们所认为的好的基督教有三个特点。第一个，它是道德的，所谓道德就是说 nice， 神是善良的。大家注意，我没有在驳斥这个哈，就我们现在基督徒很不善良，对人很不 nice， 如果我们能够 nice 的话就已经挺不错了。然后神是善良的，他对我唯一的要求就是我要对人 nice， 这是讲到人际关系，你不要歧视他，你要对他好，对他善良，有恩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治愈的，说我们信了半天耶稣了，宗教的目的就是帮助我找到平安，找到喜乐，并且成就我人生的梦想。有没有很多现在基督教传的就是这样子，神帮助你怎么样超越，怎么样成就你人生的理想、梦想。自然神论就是说这位神他是缺席的嘛，但是他听到警报的时候会回来，他平时不干涉我的事情，但在紧急求救的时候神会听到，他会回来救我。那其实很多基督徒他的基督信仰不就是这样子吗？是道德的，是治愈的，而且是自然神论，平时跟我没关系，但是祷告神会听。再来进一步来看这个退隐的、妥协的跟反对的。在美国有一群人叫做 Amish， 他们是门诺派的一支。你知道 Amish 这些人他们非常的保守，他们不用 electricity， 不开电灯的，不用电灯，他们不开汽车，他们当然更不用电脑，这是他们退隐的 Amish。 然后妥协的主流教会，大家知道这所谓基督教的主流教会是最早宗教改革之后最早出现人数众多的那四个宗派。一开始第一个当然是路德宗了，那接着就是长老宗， 然后再接着的话就是英国的圣公会，以及从圣公会分出来的卫理公会，这个传统上我们称为这是 mainland 啊，主流教会。那他们是在基督信仰上做最大的让步，也是最妥协的，是主流教会。浸信会是福音派，进入说我们才不跟他们一样，他们做的都很违反圣经的教导，我们才是真正的根据圣经。反对的福音派，现在福音派最出名的，当然福音派不只是浸信会了，这福音派最出名的就是反对，他反对这个反对那个，他什么都反对，但有没有其他的 option 呢？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在耶稣的时代就已经有这三种人，就是退隐的爱色尼人、妥协的撒都盖人跟反对的法利赛人。爱色尼人大家或许没听过他们，但是大家都知道死海古卷，死海古卷就是他们抄写的，他们是比那个阿米什更退隐的，他们退到旷野的山洞里面去，一辈子在那里抄写经文，恪守一些清规戒律，这真的是退隐的爱色尼人。撒都盖跟法利赛，我们读圣经都很清楚，撒都盖人大家如果有听我讲过两约之间的那段历史，就知道撒都盖人是怎么 出来的，他们是跟政治挂钩，挂得很厉害，与世俗妥协，但是他们掌管宗教事务。那你读福音书其实也都读出来了，那些祭司长都是撒都盖人嘛。但是远比撒都盖人更出名的在福音书里就是法利赛人了，他们精通律法，啊，他们特征就是自以为意，一天到晚指责别人，他们特别指责，特别反对耶稣，你做了安息日不可以做的事情，你跟你的门徒为什么跟税吏和罪人一起吃饭，你们为什么没有饭前洗手，一样一样的都在指责他。然后耶稣被钉十字架死了复活之后，他们又继续迫害耶稣的门徒，这是法利赛人。所以也是这三种人嘛，就一个是退隐，一个是妥协，一个是反对。那除了这三个 choice 三个选择之外，我还有没有其他的选择呢？有，耶稣的门徒做了另外一种选择，第四种选择就是我要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来看看耶稣是怎么来说他自己的。耶稣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哦，原来没有退隐，在人群当中做服侍呢，也没有反对他们，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五节，那 by the way 这一节是整本马可福音的中心节哈。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更熟悉了。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执行死刑的工具哈，来跟从我。那弟兄姐妹，我们还有一种妥协，就是使徒行传所记载的那一种，不是妥协，选择那种选择，就是不是退隐，不是妥协，而是也不是反对，而是说要参与，还是在这个世界当中要参与，要服务服侍，要牺牲，要背十字架，这是另外一种 choice， 参与服务跟牺牲。再来看主的话，主说门徒的特征只有一个，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什么是最大的诫命？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 by the way， 这是一个文士跟法利赛人在考耶稣啊。耶稣说，哦，你考我是吧，好，那我就说了，最大的诫命呢，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也是最大的，爱主爱神。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那我想那个使徒保罗他的一番话就把主的话解释得更加透彻，就是你有了这些都不算，如果没有爱的话你就什么都不算。我若能说爱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罗想的吧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就是那个牧师真能讲啊，听的人都很佩服，也明白各样的奥秘，知道各样的知识， 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真能舍，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异。然后我想读了这些话，就我们不会误会，就说这个爱到底它有多重要。所以这是以弗所什么都齐全的，但是离弃了起初的爱，主责备他。在中间的那几个教会当中呢，我就举一个，就是推拉教会，他有点刚好是反以弗所，就他很有爱心，做很多的好事，但是他做了另外一件事，叫做容让耶洗别。那耶稣的自称跟称赞还有责备呢，我就那个经文摆在那里，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段经文当中提到的有三个名词，一个叫做尼哥拉党，一个叫做先知巴兰，还有一个是耶洗别。我们的重点是耶洗别，其他的我们也经文读一下啊。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就是这中间的这几个教会，我把它连在合在一起讲，但等一下会专门讲的是推亚推拉。就是有一种恨恶叫做恨主所恨的，也就是说，哦，你恨尼哥拉一党的，哎，我也恨他们。恨主所，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哎，巴兰是怎么样呢？哦，这个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情。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好，讲到耶洗别了。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怎么了？他更进一步，他是教导神的仆人，你让耶洗别不是只是教导百姓，去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那三样，尼哥拉党的特色是世俗化与异教混合，道德松弛。第二，巴兰他是以先知的身份鼓励他人世俗化，耶洗别是更进一层，他教导神的仆人去世俗化，再让神的仆人去教导百姓世俗化。那我们来看一下耶洗别，读过圣经的人知道他是他的来历。他是西顿公主，他的父亲叫做耶巴利，耶巴利是巴利的祭司，后来做了王，是一个做王的巴利祭司。他是西顿公主，后来他嫁给以色列北国以色列的亚哈王，所以他坐在以色列王后的宝座之上。他是忠诚而狂热的巴利信徒，但是在一个耶和华的国度里面做王后。他杀害耶和华的众先知，更出名的一件事情，他扬言要杀害先知以利亚。他杀拿伯，然后夺取他的葡萄园，大家应该清楚。他有个女儿，他跟亚哈生了一个女儿叫做亚他利亚，这个女儿嫁到南国去，后来这个亚他利亚做了太后，南国的太后，剿灭王室，把整个的犹大家大卫的后裔杀遍了，最后剩下一个小王子被偷偷的保存下来，然后那王子后来复国了。那我们再来回过头来看这个王后耶洗别，我读一下经文，都出自于列王记上16章里面18章还有19章经文。亚哈娶了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耶洗别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利。他是以色列的王哦，他的王后影响他，在撒玛利亚国都哦建造巴利的庙，在庙里为巴利筑坛。耶洗别杀耶和华众先知的时候，有一个仆人俄巴底将100个先知藏了。然后就是以利亚这件事情，以利亚刚刚在加密山上跟巴利的850个先知斗法，巴利跟亚斯舍拉的先知杀了他们，然后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个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这个天不怕地不怕，以利亚听到这个威胁之后拔腿就跑，大家知道他一跑跑到沙漠里面去，几乎要死。这是耶洗别，自称是先知的耶洗别，启示录。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耶洗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用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那弟兄姐妹，历史中的耶洗别是一个忠诚的巴利信徒，他坐在以色列王后的宝座上，败坏全国的信仰。这个启示录中的耶洗别，他是一个忠诚的异教徒，坐在先知的位置上，败坏神的仆人，还有神的百姓。那我讲一个寓言故事啊，这个故事大家听它的大意就好了，不必计较它的细节。悉达多坐在树下，自知大限已至，波旬前来说：“你教化众人，你让我的弟子入你门下，你收吗？收。你死后，我的弟子将坐你的会堂，穿你的袈裟，讲你的经书。以后信我的人比信你的人更多。”悉达多默然良久，两行泪水潸然泪下。波旬洋洋得意，正欲离去，悉达多说：“有一日，我的弟子将脱下袈裟破门而出。”意思就是在会堂讲经的未必是真弟子，破门而出的反倒是真传人。应用到我们，耶稣曾经对宗教人，这些信教的人讲过这些话。以下我是读的是圣经，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以及约翰福音所说的犹太人，耶稣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不是神的儿女，你们是魔鬼的孩子。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他也是说谎之人的父。”耶稣是指着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这些人，指着他们的鼻子讲的。这些明明是宗教人，耶稣说：“你们是你们的父魔鬼的孩子。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进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马太福音23章15节。那弟兄姐妹，就我们就总结一下吧，是谁容让耶洗别？你要写信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我知道你的爱心、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幕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真的是很多优点，特别是行善。哦，你以后会行更多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行吃祭偶像之物。”这是启示录2章18到20节。那弟兄姐妹，耶洗别他当然是一个代名称，他说指的是有宗教权威却背叛真神的人。他不一定是女人，他更可能是男人，因为宗教权威多半是男性。他真实的身份呢是假神的门徒，他伪装的身份呢是真神的先知。他口里称颂的是真神，心中拜的却是假神。他的特征是曲解神的话，因为他教导，他教导的工具就是神的话语嘛。他用曲解神的话语来教导神的百姓或仆人，被他教导的人却坚信说他是神的仆人，因为他人在会堂，身穿袈裟，讲解经书。如何分辨呢？那弟兄姐妹，你必须熟读神的话语，你知道圣经说了什么，教会必须在神的话语上有根基，你才知道说你不要看他的那个受欢迎度。你心里有神的话语在里面，你就知道这个人讲的对或不对，很容易的一些分辨的事情。什么是真实的信仰？像对以弗所书以弗所教会讲的，你必须有爱，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别的一个因素。你用这个去衡量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对什么不对了。那接着我们要讲更出名的一间教会，就是第七个教会，老底嘉教会。老底嘉教会位于亚细亚省的利卡河的河谷，那里有老底嘉、希拉波利、 哥罗西，哥罗西书里面就讲到老底家跟希拉波里，基本上这三个城的关系是什么？这个老底家就好像是洛杉矶，大城，富有；那个希拉波里好像是拉斯维加斯，人们都跑到那里去度假的。那个哥罗西呢，它是在 Orange County 的一个小城，最大的是老底家，最有钱，金融中心哈。老底家的底气何来？这是对老底家教会的责备。我想我把这个经文先读一下吧，启示录，我翻了我的圣经。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赤身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我先读到这里，我们来看看老底家的底气何来。就先说一下这个地方，就是亚历山大大帝死了之后，他的国家分成四个部分。大将西流古就建立了叙利亚，也叫做西流森帝国。他为了他的父亲的名字叫做安提阿，母亲的名字叫做老底家，他就以父亲和母亲的名字呢，就建立了多座的城市，就包括这一座城老底家，在利卡河谷。那这个老底家它位居交通要道，是罗马帝国的金融中心之一哈，就是钱庄林立，市面繁荣，居民生活富裕。老底家是以染坊闻名于世，就利卡河这个河水呢，山上流下来有丰富的矿物质哈，他们染出来，古时候呢染出来布匹啊，这个地方染出来特别色泽鲜丽，很好看，深受民众的欢迎哈，而且他那里还有就当时先进的所谓的医学院，他们特别是善于医治眼疾哈，那里出的那个所谓的眼药非常的出名啊。老底家的会众呢，他们穿着亮丽的衣服，享受着良好的医疗服务，他们四面环顾，对教会里的高收入、高物质、高学士、高水平感到非常的自豪，怀着世俗的心，唱着崇高的诗歌，做着虔诚的祈祷，彼此笑语问安，虽然活动频繁，对主的心却早已不冷不热。那是不是有点像你的教会，有点像今天的教会呢？那老底家的底气何来？耶稣对老底家教会说，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你不是说自己有钱吗？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你不是说自己的衣裳很美丽吗？我劝你买上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辱不露出来。你不是说自己医药发达，最会医治眼疾吗？又买眼药擦你的眼，使你能够看见。就是底气十足的老底家教会，在耶稣面前好像是被针扎破的气球，底气全消。耶稣眼中的老底家，耶稣看到的是一个贫穷瞎眼赤身的一个教会，老底家却幻想的自己是，哦，我们是富足，是眼睛很亮衣服很光鲜的教会。那会不会有这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明明主把你看成这样，你却把自己看成刚好相反的样子。就是说当一间教会用世俗的眼光看自己的时候，就是这种 illusion， 这种幻觉就会出现了。那最后我想跟大家讲一个解经错误，就是在同一段的经文讲到最后的时候，在第二十节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的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听的就应当听。耶稣在敲谁的门？ 耶稣在敲谁的门？大家回答我，耶稣在敲谁的门？有些的福音小册子就用启示录三章二十节来传福音，许多基督徒也很会用这一节的经文对人做个人布道，就对慕道友，我们会劝他们接受主吗？我们会说，看啊，耶稣在敲你的心门，来，我们一起读启示录三章二十节，说你是不是愿意打开心门接受主，主要寄到你心门里面跟你一同坐席。哦，我们也是出于好心，你说主在敲他的心门其实也没什么错，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是解经。事实上这句话是耶稣对老底家教会说的，他不是对慕道友说的，他是对基督徒说，而且他不是敲个人的门，他是敲教会的门。他敲门的目的不是要他们信主，而是要他们悔改。就是如果你读经不读上下文，盲目的人云亦云，像这种情况，这种例子其实还多的是。就是那个这个敲门的声音是主在敲教会的门。那读了这节，因为主说圣灵向众教会所听的话，凡有耳听的就应当听。那我们读了这之后，不是说我就用哦三章二十节我赶快拿出去像做个人布道传福音，而是说那你这间教会有没有听到主在敲门的声音？主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听的就应当听。那这个是耶稣基督他在敲教会的门。所以这里我做一个结束的一句话，就是说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启示录也是圣经的一部分，圣经是神完整的话语，不可以凭思议来解经。然后让你读的时候读这个上下文，知道他到底是在讲什么，这样子我们就会避免错误。愿荣耀归于主耶稣基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把属天的启示赏赐给我们，叫我们听了之后谨守遵行，因此蒙福。愿主赐福在座所有听你话语的弟兄姐妹，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